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在首都北京向各位问好。今天我手里拿了一本厚厚的书，走进轻阅读的录制间，要连线这本书的作者。这本书的名字叫《北京传》，这本书的作者是著名作家裘华栋。《北京传》结合了时间和空间的转移，梳理出北京这座伟大城市形成和发展的全景观。这是一个作家个人的城市观察，又是一座伟大城市的个人记忆。一砖一瓦，一个个词汇构成了《北京》这部大书。翻开它，一座古老而又宏伟的城市跃然纸上。已经记不起是几年前，我在温州参加林金兰短篇小说颁奖，我第一次见到华栋，他总是一副笑笑的模样，而且很善谈，听说武功也很高强，一群人里有他在，绝对不会冷清，也不会控场。加了微信之后，一直都在互相关注。这些年他也出了很多书，一直到最近的《北京传》，我决定对华栋做一次专访，于是我拨通了他的电话。华栋好。
轻阅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作家邱华栋，我新写了一本书叫《北京传》。这本书呢，书写了北京3000年的城市空间的变化，是了解北京的一本有意思的书，希望大家能够有机会看一看。
翻开这本书很厚，首先看到的序章就是中国尊，为什么用中国尊开启了这本书？
是这样，就是我写北京传的时候，我要找一个叙述的这个起点，那么起点也可以选择时间，也可以选择这个空间的某些建筑啊什么的。有一天坐车吧，经过这个东三环北京的，一看就看到那个中国尊了。我也想那个中国尊呢，刚好是现在最高的北京的人工建筑，高大概是528米。那个楼呢，我也是看过原来的建筑方案，等于说它是现在的北京最高的人工建筑。那么站在这样一个时间和空间的交叉点上，就能够来回望这个北京的这个建筑空间的变化。我觉得就从今天往回看的这种制高点，这种视线啊，这样一个起点，我觉得就比较有意思。
嗯，
于是我就是就把它这个序章作为这个实际上是第一章呗。序章就是，当然序章它还是个序言的意思啊，这样就能够把一个3000年历史的城市啊，就能找到一个这样一个叙事的起点，就比较有意思，比较能够往后来叙事啊。
嗯，我在看这章的时候，我还是挺羡慕华栋的，他已经登上了这个中国尊的顶层去看到了。我就特别好奇的是，现在中国尊我们可以上到最高层，有旋转餐厅或者咖啡厅吗？
原来计划是要盖500米，验收的时候呢，它超过了原来的规划的500米的高度，所以它最上面的几层又做了一些改造。
嗯，华栋呢用的是对建筑的一种观察或者分析来写《北京传》的。那我觉得对一个城市作传实在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啊。
因为我们知道北京啊，它是中国的首都，但是要把一个北京这样一个城市当做一个写作对象，实际上是对一个作家来讲，它是有很多困难的。首先呢，这个对象呢，它过于庞大，非常庞大，因为它时空它建成3000年，同时它空间上它也很大，它很复杂，你怎么下手，怎么来叙述一个城市的传记啊，一个历史，把它作为一个生命体来看的话，那就是有非常有难度的。那么最开始我也做了好多年的准备，因为我大学1992年毕业以后就到北京工作了，算是一个新北京人。那么前前后后工作了，直到现在为止28、29年，快30年了，也慢慢的又变成一个新北京人中的老北京人了。
嗯，
所以再有一个呢，哎，我生活在北京，自然会对你生活的地方啊，我想每个人也是这样的，不管生活在哪儿，他都会有一些感情。那么这个感情呢，像我这样一个作家，我就自然会想写这个我生活的环境啊。哎，那再加上几年前呢，我还读到过一些别的书，比如《伦敦传》，是一个英国人写的，很有意思。
对，
他也启发了我写这个《北京传》。 他那个书，规模比较大，大概有80万字，写了伦敦大概1-2000年的这个历史。他的写法也很有意思，非常生动。就他的观点也是想把一个城市啊，当做一个生命体来观察、来看待。哎，给我有很多启发。当然，他那个写法上还是着重于历史事件啊、人群的变化，也有一些空间的变化。那么我呢，这些年读了很多建筑类的书籍，我对建筑本身也很感兴趣。因为90年代以来呢，中国的这个作家和建筑学家搞过几次对话，我都参加了，所以跟建筑学家也有些交往。再有一个呢，我呢，也看了很多关于北京的书，就对如何书写北京有我自己的一个想法。什么想法呢？特具体啊！就现在你大家去读那些什么别的传，广州传、南京传，什么这传那传，也能看到，就是作家可能更容易、更熟悉那种从历史和人物的角度来叙述一座城市，但是历史和人物都是一个舞台上的演出的这个角色，但是大家忽略了舞台本身的变化。那么一个城市恰恰是历史和人物的舞台，那这个城市本身它如果作为一个生命体，那它建筑空间它的这个本身的生长是什么样的，我觉得这是很多作家的弱项啊。他们也对建筑学的知识啊，对空间感他没有一个体会。我的北京传的最大特点就是从空间入手，沿着时间轴来描述城市空间的变化，也就是描述这个舞台本身的变化。3000年呢，北京城它实际上是一个建筑空间，它是一个舞台。3000年前的时候啊，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它是怎么样一个情况？然后一路下来，秦汉啊，一直到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这样的话，我就特别着眼于这个空间的变化。这是我的这本书跟那个其他很多城市传记非常有区别的地方。一个朋友他假如不了解北京，他读了我这本书，他就知道哦，原来3000年北京就是这么一个整体的感觉，整体的空间是这么变化的。
我也是呀，我来北京18年了，但是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我还不太了解北京，有很多知识点呢又让我觉得受益匪浅。我们看到了你谈到了潭柘寺，这是毫无疑问的啊，这是来到北京的人或者说生活在北京人都是无法避开的一个地方一个点。但是你知道你这本书最打动我的一开始呢，我是看到了你的这一篇第123页，你说到了天宁寺的风铃，想通过我的声音让大家感受一下滑动的文字特点啊。这段是这么写的，在春天到来的时候，北京人可以去元大都遗址看春天的海棠花开，去法源寺闻丁香花的香，去大觉寺喝春茶欣赏玉兰花的馥郁，也可以去天宁寺听春风吹拂下天宁寺塔上的风铃声。那说到了这个建筑，因为你谈到了在北京的辽代建筑很少了，但最著名的就是天宁寺塔，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都会开车啊，来来回回的，那我经常也会经过北京西客站，也会经过天宁寺立交桥，可是我就没有仔细去观察过这座密檐式的高塔。
这又涉及到我怎么写这本书，因为我也读了很多关于北京的书啊。我觉得比如说有一种是历史学家写的，他主要着眼于历史叙事啊，他写一些朝代更迭什么的，但是他又缺乏文学性。那么同样呢，也有很多作家写城市散文化描绘什么的，他又太铺张了，太文学性，太抒情了，这都不是我喜欢的风格。所以我在这本书里呢，我就做了，我原来计划想写个更厚的，比如说80万字啊，我因为我材料也很多嘛，大纲做的也很细，但后来我发现一个是我工作也很忙啊，因为毕竟都是在职工作，其实写作我这写了30-40年了，都是业余写作，有假期啊，周六周日啊什么的，也写了不少东西。那么这个书也是这样，就说时间有限怎么办，我就做了减法。我就确定了一个骨架，就是整个结构你看现在是10来章，分主章和副章。那么主章呢是时间轴啊，按照这个历史分期、朝代更迭啊、年代变化来进行的。副章里边我一般选取平面的一两个小点啊，比如天宁寺的风铃什么的啊， 从横向来书写一个时代里面一个比较独特的建筑，一个空间。因为建筑本身它也是这个凝固的时间的音乐，那么它信息量会很大。像天宁寺，那天宁寺的故事也会有很多。我也去天宁寺看过，如果你站在天宁寺跟前，跟咱们开车经过那儿感觉还是不一样。咱们远远的一看，
对，
它很小也不高，但如果我们进了天宁寺，看到那个塔，密檐塔，那么它的经过历史的沧桑感什么的，它就不一样。所以我在复章的书写上，我留了很多空间。复章它是一个平面，它我可以增加很多内容的，比如同样写到辽代，那好，这个也可以进来，其他的以后也可以写到。
嗯，
所以我预留了一些空间，保留了一些文学的感觉和感受，但是我也做了一些控制，不要太抒情啊，但是也不能没有文学性。
我都可以在读的过程中体会到了用心良苦。我还看到了一个点啊，这是增长了我的知识点。我们都知道郭守敬啊，但是呢对刘秉忠这个人物呢我们就会了解的少一些啊。所以我在看到元大都的这个设计的时候，我就看得很仔细，包括郭守敬对这个运河的贡献等等。
像这两位吧，一个是郭守敬，一个是刘秉忠。包括后面我还写到明朝的时候，有一个交趾人，也就是现在的越南人，叫阮安。
对
啊，他们都是对北京城的建设起到很大作用的这些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有的是在史料里边寥寥数语，有的呢像郭守敬呢，我们课本上都有。
对，
哎，他有很多发明，有很多什么什么，但实际上他对北京城的这个建筑的这个贡献呢，要比我们就过去在一般的史料上看到的要多，所以我就多做了一些呈现。
嗯，
特别是你想一座城市最重要的是供水，如果一个城市它是一个生命体，那么城市的水系也是让这个城市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嘛。
嗯，
那么郭守敬他的工作实际上是疏通水系啊，从西边引水，这个很重要。特别是在那个年代特别重要。那么刘秉忠也是这样，刘秉忠呢他是元大都的一个具体的设计者。当然忽必烈他作为皇帝啊，他等于说是下决心或者说拍板，但具体方案那还要刘秉忠拿。那么刘秉忠这样一个人呢，等于说是熟读中华民族的文化典籍，等于说是中国古代的书，像那四书五经啊，包括这个周礼，这里边有很多建筑方面的规制他都学习了。所以元大都它是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一个政权搞的一个首都，但是呢实际上它体现的是我们中华民族古老的文化啊，怎么样建一个城市。所以元大都实际上是北京这个地方作为一个首都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大的起点。因为前面辽代也好金代也好，它是五京制，五个首都。
嗯
啊，有五个京，五京。那么到了元大都，实际上是其他的首都就不重要了，元大都变成大都了，其他的变成上都或者怎么样，它就作用还是不一样。那么元大都的建设呢，跟今天北京的格局呢，关系也特别紧。它不光是承上启下，它基本上算是有点另起炉灶，也就在金代和辽代以来，它整个往北推了一下。然后面积更加宏大，哎，所以我觉得像刘秉忠也好，郭守敬也好，哎，这些重要的历史人物啊，他们的贡献确实是非常的巨大，所以我在这个书里强调了他们。
行走是一种记录，分享路上的点滴，传递人文的关怀。人在旅途，精彩对话，和你一起释放思想的力量。
轻阅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作家邱华栋。我新写了一本书叫北京传，这本书呢书写了北京三千年的城市空间的变化，是了解北京的一本有意思的书，希望大家能够有机会看一看。
看这本书，我看到了很多就是我们都熟悉的建筑，熟悉的地方，包括恭王府，包括东郊民巷。我前两天还跟我一个好朋友在东郊民巷的以前的六国饭店里面有个小餐厅，是个川菜馆，我们在一块吃饭，还聊起他曾经他的第一份工作就在东郊民巷的一个银行里工作，那个时候好几十年前了。今天不谈东郊民巷，也不谈恭王府，我们谈正阳门火车站和老舍。这是华栋在这本书当中的第八章，民国北平市，这是他的主张，他的副章是正阳门火车站和老舍。大概是这本书第362页，你写到老舍在想北平一文当中说的这段文字，我觉得也特别让我想读啊。我读一下，
我
读一下，然后呢？
好
的，那您先休息一会儿。设若让我写一本小说，以北平做背景，我不至于害怕，因为我可以捡着我知道的写，而躲开我所不知道的。北平的地方那么大，事情那么多，我知道的真觉太少了。虽然我生在那里，一直到27岁才离开，我所知道的那点只是我的北平，可是我真爱北平，我将永远道不出我的爱，一种像音乐与图画所引起的爱。然后华栋写道，老舍如此谦虚又如此一往情深地表达了对北平或约北京的热爱。阅读老舍的小说，我们感叹时间虽然流逝了，但却在他的笔下获得了定格效果。我们在华栋的这本《北京传》中读到了老舍对北平的爱，所以我想说说华栋你对北京的感情。
好，我先说说这个正阳门火车站和老舍这两个小点都是我在主张之外的副章，写这个民国北平和北京。因为民国时期他这个北京的称呼就是北平北京北平，他来回变了好几回。但是呢，这个阶段很重要，就在于这个它已经等于说是清末以来的这个近代社会的开端的一个象征物就是火车。这火车什么时候在北京出现的啊？这个我也很感兴趣。所以呢，我觉得正阳门火车站的改造实际上意味着这个城市的一个新时代的翻篇儿。哎，所以正阳门火车站我在里面详细写到了这个，等于说是这个清末以来正阳门火车站的它的改造实际上是这个城市的新的生命的出现。哎，所以而包括也影响到了今天这个北京南城的这个格局，很有意思。因为关于火车的出现有很多传说啊，包括原来德国人在山东建的胶济铁路，那农民建了火车跑过来，以为是它是一头巨兽要吃草，就纷纷把干草堆过去放到铁轨上让火车吃草等等。就可见就是我们这个古老的中国，他在清代以前他对这个火车还是觉得这个机械文明的来临吧，他是不熟悉的。那么正阳门火车站体现了北京的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变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前两天还去了一趟北京朝阳站，就是它是往这个东北方向新建的一个火车站，刚启用，我也很好奇，我就去看了，我建的也不错啊，在我住的地方不太远，1-2公里附近，我也去观察了一下。所以我现在我们已经进入高铁时代了。哎，我们再看到正阳门火车站，再回头再来对比一下今天的高铁的这个方便啊，心里头会更有感触。那么我在这本书里写到的一个作家就是老舍，
很重要。
我们来看近100年的北京的文学史、中国的文学史、现代文学史、新文学100年，那里面老舍肯定是前几名的一个重要的大作家。他就是一生在书写北京这样一个地域，北京这样一个地域文化是他书写的一个伟大的一个甚至是唯一的主题。甚至那么他写了很多作品，像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好多啊都是写这个北京地域的，像龙须沟啊什么的，话剧、散文，各种文体都有。所以他是非常热爱北京。最关键的什么呢，就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变化，这么多年的发展，老舍笔下的那些老北京好多东西已经消失了。哎，包括人，包括历史，包括一些建筑，包括一些习俗都没有了。但是我们通过一个作家的作品，我们还能够感受到，还能够了解到，还能感受到这个城市曾经有过的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作家来书写一个城市也极其重要， 它能留下一些东西，留下这些文字，能够不断唤起我们的一种感觉。这不光是怀旧，我们人怀旧也是为了更好的前进嘛。所以我觉得老舍是伟大的作家，他能够以一个城市作为一个书写对象来书写这个城市中的人，塑造了一些不朽的这种文学形象。还有我想说的是，我读老舍更有一种感慨，就是新北京吧，他这个比如有时候有一些人很骄傲说啊，我是老北京人，但是问题是现在的这个新北京他已经概念更加扩大了。如果我们老是盯住写一些老北京的习俗啊，什么胡同里的一个什么事儿，其实是窄化了现在的北京。那么我们今天的北京呢，在我最后那三章里面，他又做了更多的呈现。所以我这本北京传的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我比较关注当下。整本书吧，有三分之一的篇幅，180页，三分之一的篇幅全部写的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作为中华民国国首都的北京。这个是我这本书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特点，叫厚今薄古，就把古代的事儿呢压缩成2/3啊。前面3000年你看跟后面70年比，那么后面快71年了，作为新中国的首都，它的这个变化，这也是我这本书的一个特点。
对，说到这个城市的变化，说到现在，你看你还说到了智慧北京呢。我当时读到后面几章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这些文字是一个专题篇的很好的解说词，可能是跟我的职业相关吧。读着读着有这样的体会，但是我还是特别想跟各位分享的是，到了459页了，也是有很多刚来北京的朋友也好，或者已经在北京居住很多年的北京人也好，他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共感，就是你写到站在香山香炉峰看北京，会获得另外一种视觉效果。此时的北京就是在你的东面，大地似乎是在偏转，那些突出的城市高点建筑作为标志物来提醒你，你看到的北京似乎在转动。这是我经常做的事情，因为我们离西山很近，我们单位对，我们经常爬到西山看咱们整个的东面啊，这跟你说的特别像。你还说到了另外的体会，就比方说站在景山上来看北京，又是不同的感受。我觉得这本书同时可以作为一个来北京想去到哪里体会北京的美的一个指引。
因为一个城市它有天际线，所谓天际线就是说我们一眼看上去城市的建筑轮廓和天空之间的形成的一个轮廓线。那么这个天际线可以说是城市建筑美感的一个直觉的一种视觉体现。为了看天际线，我是在不同的地方看。我在那个中央商务区 CBD， 我去看啊，比如说你上那国贸中心的楼，什么银泰中心啊，那200多米高的楼都可以上去看一看。
对，
同时有时候也可以站在地面看。那么从西山上看，从这个景山上看，一直到奥森公园的那个玲珑塔上去看，效果都是不一样的。所以站在地面和站在高的建筑上来看，这个城市都会给你带来一种新的一种感觉。就你会觉得这个城市还在生长啊，很有意思的。
还有最后我想跟您一起来分享你在这本书提到的北京的颜色。
好，最开始吧，因为我这20多岁的时候，我看到北京的这个灰色比较多，我还不太喜欢。我这灰色怎么就好像这个灰不出溜的啊，灰色的感觉就是比较调和。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觉得这个灰色非常的好。这个北京实际上是它的那个市色应该是一种高级灰。这种灰色呢，它经过调和以后，它非常内敛，内敛中含有着一种朴实啊，朴实无华，而且它还有一种包容的感觉。就你鲜亮的东西跟这个灰色配在一起，它也很搭。所以这个灰色，北京的市色它是一种灰。那么这个灰色呢，它的这种，我刚才讲的这个文化意义上来讲，它既能够内敛，也能够包容，同时呢它还能过渡到更明亮的颜色。所以我觉得这个灰色呢是北京的市色，我觉得是非常独特的一个亮点。
好的，我们都记住了。那么在这本书最后，我看到了这么多达112本书，你参考的书啊，你都附录到这本书的最后了。
这是一个延伸读物，可以继续再看我参考的这些书，也很好。谢谢大家。
邱华栋在《北京传》的后记当中写道：“ 我心目中的北京传还有一个副题，那就是时光中的人与万物。最开始是想写一本规模更大、更具个人化体验的，但因工作繁忙，也只能写出这样的一本北京传，等于是纲举目张中的纲举，是一个骨架，是一座城市发展的历史传承、空间变化、功能演进的大致脉络。这本书的目张却远未达到，以后有时间我再努力增写。这就是一个作家书写他所生活的城市充满着浓厚的感情。我们期待秋华洞对北京更丰富的书写。好，今天的轻阅读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守候，我们下一期再约。